节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六月七号，公元2002年七月十六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达仁萨拉传授密宗道次第广论；第七届国际佛教妇女大会受到达赖喇嘛的关切；西藏噶当派成就者昆彻格西的舍利展吸引5000台湾信众。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今天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传授密宗道次第广论，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打尊的现场报道。我现在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大臣经院广场向你们做实况报道。因为今天在这里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加持的，像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各界的3000多名信众传授为期10天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传法活动。在大乘剧院里，以台湾福智宗教基金会为首的330多名僧尼信众，以及来自各界的信众，随着悠扬的法号声，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面带微笑，缓缓地在他们的簇拥下步入了大乘经院石轮坛成院。现在你们收听到的是在大乘经院里有来自台湾的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各界的华人信众以及僧尼诵起的用中文的诵经词。在今天的传法活动上，有来自台湾的330多名信众，其他各国的900多名信众，以及达仁萨拉附近的各寺院的僧尼800多名，还有各寺院的500多名僧尼，估计到今天已经有3500多名信众已经聚集在这里，目前还有陆续的信众到达这里接受达赖喇嘛传授的密宗道次第中论传法活动。随着悠扬的法号声在坛城，也就是石轮坛城院里，有台湾的福智宗教基金会的主要代表及信众代表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敬献了曼加三宝。历来以慈悲的心情对人类的心理上起到了益处，也对人类的肉体健康发挥了有利的作用。那么在此次为期10天的传法期间呢，达赖喇嘛将为广大信众，尤其是对来自台湾、新加坡等各界的华人信众传授14世纪中黄教创始人宗喀巴大师所著的密宗道次第广论。那么密宗道次第广论呢，全名为圣辩主大金刚持道次地显的一切密要论，其中的上中下迷尘部分详细叙述了迷尘4部一切修道的次第。那么该著作已经有净人法尊法师由藏文译成了中文。虽然近来达仁萨拉是雨季，而且每天都是下雨，雾气弥布，但是今天早上天气特别的晴朗，但是从中午又开始出现了阴冷的天气。那么在今天的传法会的开幕仪式上呢，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首先向说法的对象，也就是华人信众致以了问候，并且感谢他们不辞辛苦地来到达仁萨拉。达赖喇嘛指出，通过此次传法，希望进一步了解到如何运用佛法的角度来运用到社会生活当中，具有大小显密的完整藏传佛教，因此我们首先 听闻广大的佛教经典，然后再从中吸收认真的思闻自己当中，这就完全符合佛教的基本定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时常倡导信众愤怒和仇恨总是有害的因此呢必须具备对抗和克服的力量，那就是以慈悲为怀。达赖喇嘛还启发信众以宽容容忍和所有的美德给予众生慈悲的菩提心并且指引慈悲和爱是内外和平的源头，是持续生存的根本那么为期十天的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加持，向来自台湾、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以及各界的上千多名信众传授的密宗道次第广论其中的上中下迷城部分的传法活动每天早上将从9点至11点，然后再从中午的1点至4点将为期十天的进行传法活动。那么每天传法的内容都将有特别的翻译用华语、英语和西班牙语直接译出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中央社消息，正在台北召开的第七届国际佛教妇女会议，主办单位接获西藏政教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关切的讯息。达赖喇嘛召开了一项探讨比丘尼戒律传承的国际会议，希望汇集教界内外力量和共识，一举解决这项常年悬而未决的问题。达赖喇嘛首先提到，他很高兴获悉国际佛教妇女会议首度在台湾召开。此外，主办单位致力提升佛教妇女的若干具体作为，也让他十分振奋。这些努力包括佛教妇女教育层面和现况的改善，以及建立连结全球佛教妇女的沟通管道。此外，达赖喇嘛也不忘举流亡印度的西藏社区为例，说明官方致力协助佛教妇女提升品质的作为。他说，1959年，西藏官方在印度建立了流亡政府以来，为了提升印度境内的某些藏传佛教尼僧素质，特别引进若干教学计划和制度，帮助佛学院的尼僧充实佛教哲学理论的研读。另一方面，达赖喇嘛表示，就他所知，参与第七届国际佛教妇女会议的代表，不少与会者对传承比丘尼戒律法派兴趣很高，虽然这方面有不少努力和研究成果，但是还留下不少问题，需要召开戒律学者专家的研讨会议。达赖喇嘛还指出，即使在原始佛教时代，有关比奈依，也就是戒律，其精神内涵的解释和遵训，往往也是争议的焦点。达赖喇嘛强调，比丘尼戒法传承是相当重要的一件大事，这是因为佛陀确信，修持正是佛法方面，无论男女都具备同样的机会和潜能。因此，身为佛教修行者的一员，人人都有责任支持这项观点。鉴于如何实践比丘尼戒法与传承，达赖喇嘛指出，这必须仰赖佛教僧团萨嘎决定，绝非单一或特定个人可以专断独行。尽管游人和同僚纷纷建议达赖喇嘛不妨以藏传佛教法王之尊颁布或具下决定，但达赖喇嘛还是强调，传承比丘尼戒法一事非同小可，不但特定个人无法智慧，必须交由佛教出家僧团研议定夺。达赖喇嘛说，此项议题如果交由出家僧团在国际性会议讨论，预料将有所注意。因此，不仅各主要戒律传承的僧家代表必须出席与会，同时也必须在全面的研究和讨论基础之上进行。达赖喇嘛认为，如果真能汇集若干真才实学的专家和出色的修行者共聚一堂，相信必能获至正面的结论，大有助于解决此一议题。请继续收听新闻。西藏噶当派成就者龚秀迪系的舍利展吸引5000台湾信众，下面请听达准的详细报道。 中央社消息，由当代《明日日报》翻译的贡血葛系火化后的舍利子，三天来呈现在台北市民众、僧侣面前，还有爱沙尼亚佛教弟子及远从苗栗来的，都齐声惊叹竟有五方佛成就的红、绿、金、蓝、黑、白色的如珍珠、水晶、猫眼石般的舍利。去年十月间圆寂，数次来台巡回各县市讲经修法的弥宗噶举派喇嘛贡却葛西的舍利子，与数十万的台湾佛家子弟结缘。他在台讲经时曾经告诉信众，我就是要印证给你们台湾的人看看，真正诚心的修行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此刻的当下，他火化的躯壳竟能生出这么多又极罕见的舍利，在民生东路的杂染厂，他展现给我们看了他的一生无不充在了天地间的精华，才能生出这么多象征十方诸佛一涵的舍利子。台北精绪法林的法子师向参观敬拜的民众佛家人解说，直到昨天下午七八点，四面八方来的群众络绎不绝，三天来至少有五千人以上来到这里。这项名为第一尊佛、第三尊佛暨贡血葛系展览是最后一天在台北展览，会长庄严殊胜，除了葛西的舍利及舌、心脏、眼、胃状物分裂两旁的长高舍利葵中，会长前方是由大地的舍利支撑的水晶塑造成的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莲花生大师、弥勒菩萨、白度母、四臂观音等佛像环绕其间，他们四周布满了中莲和后面则挂起了达赖喇嘛尊者、贡却葛系及十方诸佛的相片唐卡，周围竟是白色树栏及多株榕树。达赖喇嘛也强调，贡却葛系这辈子如此谦虚，隐现其功力，至深涵养，但下一世他必是一位功德彰显十分耀眼的大德，只要我们诚心的祈求，他很快会再回到所不忍不弃的和盘寺。很多参观人都非常欢喜感动，也如达赖喇嘛开示的，他们也都祈求贡血葛系再快快成愿再来。这项展览在台北市台湾巡回展的最后一站，但18号将以不公开的方式为长庚医院的病人做一次展示。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医药。
关于疾病的诊断方法，藏医有望诊、问诊、触诊等方法。问诊内容很广泛，包括询问患者的疾病症状、起病原因、时间、用药情况、环境气候、饮食起居等。望诊包括观察病人的气色、体态、精神情绪、舌苔、肤色、大便、小便及探除等。其中对尿诊特别的仔细，要看颜色、闻气味、查尿蒸汽、查尿的沉淀物和漂浮物，搅拌尿液看泡沫的多少、大小、消失的快慢等。触诊主要是切脉，切脉分寸、关、尺三个部位。寸、关、尺的词是借汉语的，方法也和汉医相同。总的看，藏医的诊断方法的望、闻、问、切大体是一致的，又有其独自的民族特色和高原的特色。
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的医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内。